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圣经上教导，性和生育是神所赐予的能力，是神圣而不是邪恶的。但是妇女在生产之后会排出一些血，从礼仪的角度上来看，她们的身体在那段时间并不清洁。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里，耶稣出生了40天，玛利亚去圣殿里洁净自己。旧约圣经里也教导，所有出生的孩子原来是归神所有，父母必须要透过一个献祭的仪式把孩子从神那里买来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您也会听到约瑟和玛利亚所做的献祭。他们在圣殿里碰到了两个很敬畏神的人。接下来，当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到38节的时候，请您注意听西面和亚拿是用什么美好的话语来祝福耶稣和玛利亚。
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于主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两只雏鸽献祭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神说：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。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：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，禁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正当那时，她进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。
被钉十字架。
这群人慢慢往各个他去，这个地方也叫骷髅地，那里就是罪大恶极的囚犯被钉死的地方。在群众后面跟着去的有耶稣的几个门徒和他伤心的母亲。
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虐待他呢？我儿子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什么人，他做的都是好事， 他医治那些有病的，也使眼瞎的能看见。
士兵们，要插十字架的那三个洞挖好了没有？
挖好了。
白部长，这个名叫耶稣的应该定在这两个囚犯的中间，我们认为他的罪行啊比那两个还要大。别忘了，他是代替那个杀人犯巴拉巴的罪啊。
是是是，这样做若是能让您犹太祭司开心的话，我就马上下令。士兵们，叫两个强盗把十字架放在两边，另外那个人的放在中间。
是的，白部长。你把你的十字架放在这儿，你放在那边。现在你帮耶稣抬着十字架，把他的十字架放在中间。
夫子，我的两个儿子是您的信徒，我要跟从您。今天我为您背着十字架，这是我的福气。
走开！你这个女人，别挡着我们的路。
来，我们站远一点。
把绳子拿来，捆住他们的手。
哦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先绑这个。
不情愿被绑的强盗和士兵们反抗，好几个士兵合力才把他制服，绑在十字架上。
哼，真不容易啊！还有两个呢，先绑那边的。
另外那个强盗也跟士兵们争斗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被绑住了。
约翰，彼得，耶稣会让他们把他绑在十字架上，像那两个强盗一样吗？
我知道他有能力可以救自己脱离的。
但是彼得，他会吗？他不会让他们那么残酷地把他整死吧？会吗？啊！我真希望他能再回到我怀里，让我抱一抱，那多好啊！
来来来，把这个给喝了。
哎，你给他喝什么？
是酒跟木药。我们都给犯人喝这个的，这样会减轻一点他们的痛苦。
但是他却拒绝喝啊。
你不要，好吧，我们可是一片好心哦。
我们夫子没有反抗，他安静地让他们把他的手绑在十字架上。
我的儿，我的儿啊！
他们带来锤子跟钉子了，
他们要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。
士兵们，干你们的活！
是的，白部长。
他昏过去了，彼得，快帮我把他抱走。
哎，现在亚纳跟该亚法应该高兴了，这是他们已经期待了好几个月的事了。
是吗？现在他们要钉他的脚了。哎，奇怪，明明很痛，他就好像一点怨恨也没有啊，还是那么的安详沉静啊。
我做了百夫长这么多年，看过多少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够忍耐的人。
父王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
哎，我们没听错吧？他居然还祷告求上帝原谅那些钉他的人呢。
对呀，他不也为我们祷告吗？我们才是坚持要比拉多定他死罪的。
强壮的士兵们举起了那钉着耶稣的十字架，把它重重地插在原先已经挖好的洞里。如此一来，耶稣的手脚肌肉被撕裂了，那种疼痛是可怕到难以想象的。这个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。
你是罪有应得，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
哎，是啊，他能够救别人，现在就让他救救他自己吧。
百部长，你的士兵把什么东西钉在十字架上啊？
他的罪状，比拉多写的，您自己读嘛。三种文字写的，有拉丁文、希腊文跟希伯来文。
是的，是的。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不对不对，他不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王是凯撒呀。不成啊，这绝不可以啊，我们得叫比拉多改写。这里离城不远，你们赶快派个人去告诉比拉多，叫他改写成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。
你去也没用啊，比拉多现在心情很不好，你们加给他的压力已经够多了，他已经够让步了，他可能会告诉你，他写都已经写了，不会改的。
哎，下来啊，下来啊！哎，假如他真的是基督，他就可以救他自己。
哎，你能的话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哎，
他是个好人呢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？他治好了我儿子的麻风，也医好了我朋友的瞎眼呢。
他又没想推翻罗马政府，罗马人为什么要杀他？哎，
并不是比拉多要这么做，是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要杀耶稣的。哎，你们看看是谁在那儿讥笑耶稣，指指点点的。
你说你能拆毁圣殿，三天内再把它重建起来啊？现在你就救救你自己吧，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
我曾经多次参观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，在那里有三件跟耶稣受难的古物，深深触动我的心。这三件古物是刻了比拉多这个名字的碑文，大祭司该亚法的骨冠，还有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刑人的骨头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死、埋葬还有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。被处死在十字架上是罗马时代很普遍的一种刑罚，史学家提到有上千个人曾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不但是一种残忍的刑罚，在当时人的眼里也代表了耻辱。可以想见受刑人的家属不愿意保留任何证据，也因此考古学家一直到1968年才找到跟这方面有关的证物。1968年 Vasilius Zafaris 博士在耶路撒冷附近的 Scopus 山挖到了几个墓穴，里面藏有新约时代的骨冠，其中一个骨冠上面刻了约翰这两个字，里面有一副25岁男子的骨头。耶路撒冷的医学院在检验过这副骨头之后，断定这个年轻的男子是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有一根长钉子穿过了他的两个脚踝骨。橄榄树做的十字架上有坚硬的节流，钉子在钉入之后严重扭曲，没有办法从骨头中拔除，所以跟着约翰一起入土。这是目前考古学上唯一找到的跟十字架刑罚有关的证据。我曾经跟 Zafaris 博士一起在以色列做考古上的挖掘，他告诉我，当他挖到这副骨头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兴奋。当我在博物馆里看到钉子还在骨头中的时候，想到耶稣也是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内心真是非常的震撼。听到这里，您会不会也想上那里去看一看呢？我们为您准备了在当地所拍摄的照片，请您上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站浏览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O-R-G。
听众朋友，神差遣儿子耶稣来救人脱离罪恶，这件事谈何容易？人真的能脱离罪恶吗？这个奥秘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有重要的关联。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，讲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六个小时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。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史实，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7章。
咱们今天呢，再说刑场之上。这刑场，这是一切就绪，准备钉人，那可是脚心贴脚背，手心向上，手背朝下，让犯人先躺在木架上，两只胳膊搁在木头上，刽子手拿着钉子，是管你是骨头是肉，十指连心的，硬是往下就钉。那犯人疼怎么办？一碗酒兑上墨药，端在犯人嘴边，一口喝下去，这就是当时的麻醉剂。等端到耶稣嘴边啊，他不喝，人家管你喝不喝呢？三个犯人同时按倒，开始钉十字架。这可真是啊，手举垂落处，铁钉半寸深，惨叫声声紧，声声揪人心呐、啊。等完了事儿，士兵往起拉绳子，干嘛呀？要把犯人连人带架子给拽起来，埋在地上。耶稣就这么一下子在众人面前给举起来了，大伙儿仰脸两脸这么看着。耶稣跟这和底下人可就是面对面了。人群当中啊，这是一片骚乱。祭司长这些个人呢，就开始说风凉话了，说看呐、啊，说这个人就是救主弥赛亚，咱们的救主，你看他要救咱们得先救他自己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再说了，他要真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上帝喜悦他的话，现在他一定得救啊。就是啊，这围观群众也跟着冷嘲热讽，真是墙倒众人推，鼓破万人锤呀。这十架下边啊，还有几个士兵，他们也在忙活，干嘛呢？在分耶稣的衣服。这几个人呢，像办事儿似的，一板正经在抓阄。耶稣在上边，也在往下看。这可都是最后的时刻了，他还拿眼睛找谁呀？他找母亲玛利亚。老人家这会儿让约翰搀着，也在往上看。这娘儿俩终于是四目相对。就在这时候啊，多少事儿还没来得及说，多少话还没来得及脱呢，耶稣的手给钉住了，不能动也不能指，就拿眼睛看，用嘴说。他看着玛利亚，母亲快看，那是您的儿子。接着他又看着约翰说，快瞧，那是你的母亲。约翰是暗记在心呢、啊、以后是赶紧把玛利亚接在家中好生伺候，那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这当众被钉，皮肉之苦自不用说呀，可心里的苦更是苦不堪言呢、啊。跟耶稣一块钉的呢，一左一右，一边一个。其中有一位啊，是当着众人的面冲着耶稣就喊：“ 说你不是没塞牙吗？把我们也救下来呀、啊！这底下是一片哄笑。这就是他的不对了。第一个，你也是被盯的，也是要死之人呢。人之将死，其言当善。另一个就讲开了，我说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你被盯吗？咱们那是罪有应得，可人家是无辜的呀。接着他看着耶稣，耶稣啊，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可别把我忘了呀。耶稣跟他说，实话跟你讲，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了。从中午到下午，三个人给盯了六个钟头了。耶稣啊，疼痛的是忍耐已到极限了，是大声喊叫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神哪、啊、神哪、啊、为何将我离弃。就在这时候，圣殿里头是正值逾越节，那逾越节用的羊羔是正遭宰杀。再看耶稣最后说了一句，成了，脑瓜一歪，气绝身亡。圣殿之内这会儿的羊羔啊，已在刀下丧生，寂静的死去。问声以赛亚，这就是你意预言的以马内利。问声加百列，这就是你说的至高者之子。问声苍天，这就是你应许的救主弥赛亚吗？到了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六的早上，这祭司长法利赛人又找比拉多去了。比拉多呀，是打心眼里腻歪他们，有点啊瞧不起他们，说你们都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大人，我们记得那骗子还活着的时候啊，这告诉说三天之内他要复活。这比拉多一听，人不都死了吗？这还活什么活？哎，不是这意思啊，大人，我是想啊，请您下令把守墓穴，以防他的门徒把尸首给抬走了，回头再说他复活了，请务必下令把守墓穴，否则那后患无穷。这比拉多一听，行啊，你们自个儿不会带人去呀、啊？嗯，来人一听是赶紧离去，个个他呀，个个他，今日竖起十字架，遭人唾弃，救赎主，天国君王要赎他。
Thank you. 耶稣选择了残疾。你认识一些残疾朋友，但你有想过耶稣也曾是残障的吗？我是琼尼，欢迎来到琼尼之友。你们大概也知道，我常常寻求神的话，看看他对身体残障不便的有何话说。当我们念耶稣生平时，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救主。他虽身体没有明显的残障，却为了来世间，放弃一切的方便，选择为我们成了残障。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呢？在字典里，残障的定义是，把困难与障碍赋予一个超人的身体，为了要削弱它，使它变成与普通人一样的平凡。哇，如果我们用这定义的话，耶稣可以说是残障的。想想，是天父使他儿子成为残障。一方面，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，拥有神一切无限的丰盛与能力，却把自己所拥有的倒空，成为奴仆的样式。说到残障，耶稣本来就有神的一切能力、权力，却舍弃了，成为无有。这不是一个阻碍，不是残障了吗？这不是把耶稣放在不利的地位上吗？整个宇宙万物，包括太阳系、星星、银河系，所有行星，都是耶稣精心设计创建的。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却残障了自己，成为拿拉瑟小村里的一个卑微的木匠，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木匠，限制了自己那创造银河系的无限能力，成了一个只是建木桌、木椅、木凳的木匠。耶稣更是那位发话者、宣告者，我们四周的一切因他发话而成。但这位以发话来成就时空的存在的耶稣，却把自己残障了，选择了对妓女、麻风病人、罪人说话。自撒旦堕落以来，因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带来了痛苦与忧患，耶稣，神的儿子，把这些都蔑视了，看清了，宁愿把自己残障了，选择来到人间，体会了背痛、肌肉痉挛等等的人间疾苦，流了真汗、真眼泪，更流了真血。朋友啊，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与限制，与我们那因遭遇不幸带来的痛苦大有差别。最令我诧异的是耶稣基督是自愿成为残障的。也许有人会这样做，但我知道我是不会的。多么没趣，多么不易啊！面对四肢瘫痪不是等闲的事，那种艰难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。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残障人的照片，他住在非洲。这人我从未见过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一看照片就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困苦是多么不易呀。每当我看到他，就提醒了自己神的呼召，他要我把神的奇妙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。最后，若您今天收到这电台节目，又有身体残障的情况，那你就有一群好伙伴，也是最优秀的一伙，因为有耶稣在其中。他不像我们任何一个，他是自己选择成为残障的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，多么难能可贵啊！
听友，我是谢德华。圣经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耶稣的生平。耶稣长大以后行事为人，活出神的真实，长到说出神的话，行神迹，表示出神的同在和爱。虽然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要为万人舍命，但是四个福音书的作者描述耶稣的受难和死亡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花太多的词句形容耶稣如何受苦、死亡。罗马总督比拉多把无罪的耶稣交给犹太人以后，罗马军队的白夫长负责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上很惨，呼吸困难，死亡来得慢，苍蝇来得快，身体的重量都靠三根钉子支撑。观众多，哭的哭，讥笑的讥笑，男门徒都跑掉了，只有约翰留下看他的主人受难。女门徒和耶稣的母亲都在十字架的下面。马太福音第27章记载，从中午一直到下午3点的时候，黑暗笼罩着整个的大地。是的，创造宇宙万物、创造太阳月亮的上帝死了，难怪太阳黯然无光。还有呢，忽然挂在圣殿里的幔子从中间裂下两半，这件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3章。这个事情表示犹太教的仪式都要结束，万人不再需要经过祭司来到神的面前，每一个人自己可以直接的敬拜这位真神。耶稣死亡的伟大在哪里呢？我认为不只在他所受的痛苦，乃是因为他担当了您和我的罪在他的身上。耶稣死亡的伟大和奥妙不是他身体的疼痛，乃是他灵魂的痛苦。耶稣十字架上的七句话，其中的一句是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就在那时刻，全人类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。就在那时候，耶稣代替了你和我而接受了死刑。创造人类的神，爱人类的神，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代罪羊，我们的代罪羔羊。这个事情使得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耶稣的死亡不是偶然的，连他断气的时间都在他的手中。犹太人认为他们处理了耶稣，罗马人认为他们处死了耶稣，撒旦魔鬼认为他消灭了耶稣，都错了。第一，耶稣是自愿受死；第二，时间表都在耶稣的手中。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耶稣的死亡，说在十字架上的那3小时，耶稣说了几句话。他请约翰照顾他的母亲，他还说成了2个字。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9章。成了，成了的意思就是我成就了我的事工和责任。然后他低了头而断了气。 请注意，耶稣没有先断气，然后垂下头。他控制了状况，自己先低头之后才断了气。我强调这点，要说明耶稣的死亡完全在他的手中。他让犹太人逮捕而处置他，他让罗马人把他钉十字架，他让撒旦魔鬼处死他，都是因为他爱你和我，都是因为他自愿地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。逮捕的时刻，受难的时间，连断气的瞬间，都在耶稣掌管的时间下。他不是被坏人处死，相反，他把自己摆在坏人的手中，好完成神拯救人类的计划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受痛苦，但是他更加重要的是，他代表人类接受了死刑。耶稣的使命就是要为万人，为你和我受死，使得神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该有的反应呢？我们该有的反应就是在耶稣的脚前跪下感谢。我们该有的反应又是，我们要懊悔我们的过犯、我们的过失、错误以及罪孽，向神悔改。我们要承认耶稣为救主，为神的儿子，而接受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所成就的救恩。我们还要接受洗礼，让神把我们一切的过失、错误、我们的过犯以及罪孽完全洗掉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耶稣等待着您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监狱里的赞美声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被冤枉的时候啊？明明你没有做错事，爸爸或妈妈或是老师却冤枉你、责打你，不听你的解释，你觉得好委屈呢？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冤枉你，硬说你做了你没有做的事，不相信你的话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好生气，对不对？今天的亲子时间，我们要讲一个好人被冤枉的故事哦。这是圣经记载的一个真实的冤狱故事。西元一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传耶稣的使徒保罗，他本来非常讨厌基督徒，他以为信耶稣的是邪端异说，所以他大大的逼迫基督徒，杀了好多基督徒。后来主耶稣亲自从天上用大光照他，对他说话，说：保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呢？他从此认识了耶稣，也成了被人追杀的基督徒。为了传耶稣的福音，他也受了许多冤枉。有一次，他在腓立比城奉耶稣的名行神迹赶鬼，却因此挡了别人的财路。他和他的朋友希拉被诬陷给抓了起来，而且被狠狠地揍了一顿，关进监狱里，让手链脚铐给拴着。在暗无天日、生死不知的关头，一般人遭遇到这样的委屈，一定大呼冤枉，直叫倒霉，不是破口大骂、气愤填膺，就是自哀自怜、怨声载道，而且身上痛苦难堪，哀哭都来不及了。但是你猜猜看，保罗和希拉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竟然喜乐地开始唱起歌来，他们祷告赞美上帝的伟大，歌颂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他们的心从痛苦变成喜乐，从生气变成欢呼，从委屈变为感恩。他们虽然在监牢里， 他们的心却不再被拘禁，他们的心却是自由的，因为那无限广大的上帝与他们同在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地开始摇动了。哇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地震，是十级大地震呢，连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这时候监狱的门全开了，所有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。管监狱的狱卒惊醒过来，看见监狱的门大开，以为犯人都逃跑了，心想这下子可完了。正要拔刀自尽的时候，保罗大声喊着说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不要伤害自己。狱卒跪在保罗希拉面前领他们出来，问他们说，我该怎么样才能得救呢？保罗告诉他，你要信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狱卒就把他们带去洗伤擦药，狱卒和他的下属全都信了耶稣，而且马上受洗，并且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请他们吃饭。狱卒的全家因为信了耶稣都非常喜乐。到了天亮，官长派人来要释放保罗和希拉，没想到保罗虽然是犹太人，却是罗马公民，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方，罗马人没有被定罪，就先在众人面前被打被关，是违法的。现在要随随便便把他们撵出去，保罗不答应。保罗要求官长亲自领他们出来。官长也真怕了，只好亲自出来道歉，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出城。所以保罗、希拉他们是大有尊荣的出了这个城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、不顺利的事，我们可以感谢、赞美上帝，向他唱诗歌、敬拜他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从痛苦变为喜乐，由生气变为欢呼，从委屈变成感恩，经历神迹哦。圣经上说，要凡事谢恩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。让我们一起常常感谢赞美上帝吧，因为上帝是慈爱公义伟大的主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在世期间曾经预言他自己会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第三天之后复活。同时，他还帮助了门徒做心理准备，去面临耶稣的死与复活，预备他们去传耶稣的福音而殉难。为此呢，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被记录在马太、马可以及路加这三卷福音书上。这句话是什么话呢？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句话对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容易明白。许多人以为十字架表示贫穷、病苦，很难接受它。但是2000年前的人听到你的十字架的时候，那绝对不是比喻，而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。这个事实预言了后来许多基督徒为信仰殉道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十字架的刑罚专门用在最恶劣的犯人和反叛政府的人身上，受刑人手脚被钉子穿过，虽然手脚钉痕处流着血，但是这并不是犯人死的原因。犯人被钉十字架之后的1天半到3-4天之内，会因为双腿无法持续支撑身体，减轻横膈膜的压力，不能够呼吸，最后窒息而死。钉十字架的犯人是全身赤裸的，所以受刑人不但肉体上非常痛苦，心灵上也极受羞辱。因为这种羞辱，罗马公民是不会受十字架刑罚的。 根据历史记载，耶稣长大的家乡拿撒勒城附近5公里处有个小镇叫舍佛里斯，曾经在耶稣11岁的时候反叛罗马政府，后来整个小镇被烧毁，2000个叛变的居民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那些十字架就在靠近拿撒勒的山丘上面和路旁边，所以耶稣很可能见到过十字架，他知道自己将来会亲身体验这一个刑罚。耶稣也告诉门徒跟随他的后果与好处，跟随耶稣会跟他一样殉道。果然后来彼得是道钉十字架而死的，雅各呢是被砍头而死的。罗马皇帝尼禄曾经把许多基督徒丢进了狮子坑，被狮子咬死，但是耶稣这句话真正表示所有基督徒都会殉道而死吗？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人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以下两点是很明显的。第一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，在客西马利园里祷告，求上帝去除十字架的痛苦。但是耶稣在祷告的末了对上帝说，请你的旨意被成就，而不是我个人的心愿。这句话是我们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真正精神。背起我们的十字架需要我们顺从遵守上帝的旨意。耶稣最后面临的十字架要求耶稣放下自己的愿望，完成上帝的旨意，以致全人类能够被十字架拯救。我们若要背起十字架，就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遵守上帝的话，顺从上帝的旨意。第二，屈服在上帝的旨意下，遵守上帝的话。一个人必定先要否定自己，舍弃自己，这是我们背起十字架的关键。人都有自我、骄傲、自私的心理，当人为了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mistakes， 当一个人为了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而抗拒自己自我的骄傲，他就是否定自己、舍弃自己。一个人不愿意这么做的话，他就会像彼得当年否认耶稣时候一样，说我不认识你，耶稣 mistakes。 一个人不愿意这么做的话，他就会像彼得当年否认耶稣一样，说我不认识耶稣。但是当一个人把上帝放在生命的中心地位，他一定会说我不知道自己，我只知道上帝。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，也是舍己背起我们十字架的真正含义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上帝将来会怎么样带领我们，但是我们要乐意接受上帝的安排。要记得耶稣在预言自己受难的时候，他向门徒保证他将会复活，后来果然他复活了。所以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，因为我们知道不论是苦是乐，至终我们将在天堂里与耶稣同在掌权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，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，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，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。波长31米，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，波长25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